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我们一块儿呢，跟着张道明牧师来去研习以赛亚书。那么今天呢，是张道明牧师为我们讲解以赛亚书的第28讲了。他将会呢为我们讲到以赛亚书的56章到57章，小标题呢就是复兴之道。弟兄姊妹，或者呢我们呢在今天我们去思考呢自己领受的救恩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神他的大爱呢是很宽广很广阔的呢？神的子民是包括各国之民，而不只是说呢单单给以色列人。盼望呢神的这一份心意也能够影响你，以至于你在今天学习以后完了以后呢，也有一份的心可以呢愿意去跟更多的人去分享神的救恩、神的福音。好，现在呢先把时间呢交给张道明牧师。
这卷先知书有小圣经的美誉，书中对弥赛亚有最清楚的预言。这卷书的作者宣称神为以色列的圣者，他怎样描写神的救恩普及万国呢？请听张道明牧师为您主讲以赛亚书。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我不知道在今天这个课程开始的时候问你这个问题，会不会给你一点的提醒，就是说你有没有给我来信。因为呢我很需要你写信给我，一方面呢给我一点的鼓励，另外的一方面呢就是让我知道你现在的状况如何，你的学习如何，是不是神的话语在你里头已经生根建造了，是不是在你周围的弟兄姊妹你已经跟他们分享了你在我们这个课程当中所学习的，是不是你个人的属灵的生命已经大有进展呢？上一次在开头的时候，我不是曾经跟您分享过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的心意吗？那个心意就是说，在每天我们还没有碰人之前，先碰神；还没有跟人讲话之前，先向神讲话；还没有听人讲话之前，先听神的话。这都是我很重很重的一个心意，我盼望你可以了解，而且呢，也真是照着来做。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一块在主里头长进。那么上一课呢，就是27课呢，我们谈到这个55跟54啊，就是54跟55这两章的以赛亚书里头，到底它里头讲了些什么呢？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呢，就是说以色列人呢，我要收回你，好像一个丈夫收回他所离弃的妻子一样，所以你不要再在我的面前犯罪。那这种意念呢，只在以下的这两章的圣经当中也是一再的出现的。换句话说，虽然有责备，虽然有刑罚，因为你犯罪，因为你拜偶像，你不干净，所以呢，我的震怒临到你的身上，我的刑罚，我的离弃临到你的身上。但是现在过了刑罚的时候，我必为你设立一个救主，我必为你预备一个弥赛亚，我必为你预备一个基督，就是耶稣，他要拯救你，以至于呢，你可以重新回到我的怀抱当中，可以享受我的爱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我为什么说这个信息这么重要呢？因为现在这些话当天是对犹太人讲，但是现在写在圣经里头，其实今天就是对你，也是对我这样讲，也是对我们整个教会同样的讲这样的话。今天我们的教会也必须悔改，也必须呢离开他所敬拜的金钱，离开他所追求的名字啦，或者是建筑物啦，或者是他的财产啦等等。 我们今天要回到耶稣基督里头，想回到那个为主受苦的生活当中，要回到那个最单纯的那个心态当中，我们就与主联合啊，因为呢，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儿。那么另外的一个意思呢，就是在上一课里头呢，我们又看到，就是万民必蒙福，万民必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得救，万民得救，普世救恩。我们当时用了一个名词叫做普世救恩论啊，这种讲法。但是其实呢，这也是神一直以来呢，在世界开头的时候，一直到世界的终结的时候呢，都是把这个心意放在里头的。啊，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有没有看一看马太福音最后的一章，就是28章，主耶稣从死里头复活之后，向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他所吩咐的话呢？他怎么说呢？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交在我的手中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看见吗？不单只是以色列人要得救，不单只以色列人是选民，而且呢，外邦也要被选，外邦也成为选民，整个的教会都要躺卧在耶稣基督的怀抱当中，享受他的爱情。所以你看，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个信息呢？原来在旧约里头早已经讲了，在以赛亚书里头早已经一再的出现了。那么在那个创世纪开头的时候呢，神也一直的这样说，他说，我要住在你们当中啊，神的帐篷要住在人间啊，神与人同住。那么后来耶稣基督就真是成了人的样子，住在我们当中了。而且呢，在启示录，就是圣经最后的一本书的最后最后的地方呢，就是说神的帐幕被建造在人间，从此之后神与人同在。这就是神一直以来他创造世界的一个心意，这个心意一直一直不断不断的出现，不断的继续，不断的成就在我们当中。感谢主啊，今天我们真是有神住在我们当中的。但愿我们爱主，爱耶稣，爱我们的天父，就好像天父爱我们一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第56章了啊，跟57章。在这56章跟57章当中呢，我就把一些重要的经文呢先把它读一读，然后呢我们再把里头呢两个重要的信息带出来。这两个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呢，我是何等的盼望你回到我的怀抱当中。神说，我这个做丈夫的，我现在对你们讲，你们是我的妻子，是我用我的血买回来的，亚伯拉罕你们的祖宗跟我所立的永约所约定的，就是我的妻子。所以呢，你们要回来，要回来。但是呢，你们脏，你们拜偶像，你们经过了世界，追求世界的东西，以至于呢，我在我的圣洁当中，我是不能够跟你们一块的。所以你们必须做两件事，做了这两件事的，那属灵的生命呢，就得到复兴。那么得到复兴之后呢，你们就可以享受我的爱情。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呢，就是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这个复兴之道啊，人怎么样才可以重新回到神的怀抱当中呢？不是就这么带着我们的罪，带着我们的肮脏就可以回到他的圣洁当中的？因为神是圣洁干净的神，我们绝对不能够用这张脏的手跟他在一块工作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必须悔改，必须复兴，必须洁净。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个复兴之道。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犹太人的事，但是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一再的讲，其实这些话就是对你对我所讲的，也是对我们整个的外邦人的教会同时这么讲的。因为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妻子，耶稣基督要用这个教会为他自己做见证。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请你好好的把56跟57章打开来看一看，我们待会儿回来的时候呢，就把它仔细的看一看啊。愿主大大的祝福你。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请你看一看五十六章开头的那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呢，是讲到一个特殊的日子，虽然呢好像只是很快的讲过去，但是呢这个日子呢叫做安息日啊。请你看看第五十六章，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减除。第六节，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这个第一件犹太人要悔改的事是什么呢？第一件教会应该悔改的事是什么呢？就是守安息日。在这里头呢，请你记下重要的几个重点啊。第一，安息日呢是神创造之后的最后第六天，所有的东西都做完了之后，他就安息了，他就休息了。那么这个日子呢叫做安息日，就是第七天啊。这是第一点你要记下来的。第二点呢，神就规定他的选民一定要守这个安息日，因为呢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他们可以敬拜，可以祷告，可以与神亲近。所以呢这个安息日呢是神与他们立约的日子，就是说呢有了安息日，就表示说这些老百姓呢是与神立约的啊。那么第三，就是在安息日里头我们应该有安息，就是在世界上我们有劳苦，但是我们应该有安息。那么这个安息呢不单只是休息，而且是真正的得到安息啊。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啊，我们中国人是一个非常勤劳的民族，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就七天都工作啊，六天我们上课，第七天我们还要做功课啊，就没有休息的日子，这是不对的。因为现在呢在世界的医科里头呢也重新的发现了神这一个规定，神这一个工作。原来呢在人的生命当中，在人的身体当中，无论是精神肉体，无论是血液肌肉骨头，所有的我们整个的人的生命里头所有一切的东西，它都是有一个循环的，就是这个循环呢就是七天。原来是神自己造的，就是说人应该工作六天，第七天完全的得到安息，这样呢他才可以健康，这样呢他才可以完全。我看我们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在外头工作的，在外国里头工作的那些中国人，哦，七天拼命的工作没有休息，结果呢虽然钱是赚了，虽然呢屋子是有了，虽然物质上的生活是有了，但是结果怎么样呢？身体生命就没有了，健康就没有了，命呢他的岁数呢很短啊，他的生命呢很快就结束了。 就是因为没有遵守神这个安息的条约啊，所以我们必定需要的。啊，我们再有一点就讲到呢，犹太人呢，原来他们是一个神圣的民族，是神的选民，所以呢，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就是亚洲、非洲跟欧洲交界的那个地方，其实是世界的中间啊，所以呢，我们就叫那个地方呢，叫做应许之地，就是神答应亚伯拉罕，就是他们的祖宗住在那个地方的。而且那个地方呢，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我们就叫它做圣地好了。那么在这个圣地里头呢，有一个圣山，这个圣山呢，就是锡安山，有一个圣城，这个圣城呢，就是耶路撒冷城。那么在这个城里头呢，有一个圣殿，哦，这是最美最美的一个地方。那么圣殿呢，就是神与人见面的地方。所以人呢，到这个圣殿当中呢，就是应该放下他世界所有一切的挂虑，所有一切的烦恼，那么来到圣山之中，应该在那个地方七天当中用一个日子，就是安息日，好好的在那个地方呢敬拜侍奉主。所以呢，这个安息日呢是一个美好的日子。那么再下去啊，这个安息日应该怎么做呢？这个安息日应该不做世界里头的工作，这个安息日应该不想世界里头的重担，这个安息日应该是休息的日子，而这个休息的日子呢，应该穿得好，修饰自己，弄干净自己，然后到神的教会，到圣殿当中敬拜侍奉主。那么在敬拜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事呢？唱歌啊，唱圣诗，然后呢祷告听道，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献祭，就是奉献的意思。所以呢，我们也应该把我们的金钱呢带到这个圣殿当中呢啊，放在神的手中啊，让神家里头有粮，以至于呢可以传福音啊，带给万民呢有各样各样的帮助。那么最后两点呢，就是神说，我必定因为呢我从前把你们打发到世界各地去，我现在必定招聚我自己的老百姓回来，在这个圣山之上敬拜我，在这个圣殿里头敬拜我。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不单只如此，我还招聚了那些外邦人，就是你们看不起的那些外邦人，把他们招聚来，在我的圣山上和你们一块联合敬拜侍奉主。这就是上一课里头我们所讲的这个普世救恩论的这个普世得救的这种观念呢。那么还有一些重要的地方呢，我们待会儿回来的时候呢，我再跟弟兄，我再跟姊妹，就是跟您再一次深深的相交吧。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刚才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讲到安息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在旧约当中你看一看啊，不断不断的出现神说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守这个安息日，要把它分别为圣，而且呢要把城门也关起来，不让人出入，在那天好好的敬拜侍奉我。但是后来犹太人守不守得住这个安息日呢？我们看见没有守住，他们还在那天工作，还在那天到山上找柴，还在那天做许多其他的事，所以神的心呢非常的失望，非常的疼痛。那么后来呢，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传道之前跟他传道的接触的日子当中呢，他也两次的分别的洁净了圣殿，就是那个安息日用在那个地方祷告敬拜神的一个地方，因为以色列人早已经把圣殿变成一个做买卖的地方，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但是现在呢，我愿意把这个安息日的日子呢引申出去，原因是什么呢？大概在两三个礼拜之前吧，我在我自己的教会里头讲道的时候呢，我就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我说在我还没有讲道之前，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所守的这个礼拜天，做礼拜天的日子，在 圣经的话语当中，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应该是把它看作一个什么日子呢？那么有一两位的弟兄姊妹呢，就很热诚的这样回答，他说，我们今天这个礼拜天的日子就是安息日啊，我们就是安息日啊，所以我们要守安息日，因为在神与人立约当中规定了这个日子是那个守约的日子啊，而且呢神多次的说你们要好好的守安息日，犹太人不好好的守安息日，所以呢就不能够得到神的悦纳了。我当时心情当方面呢就有一点激动，因为呢弟兄姊妹呢竟然把主日呢看作安息日呢，这是不对的。那么我就很严重的对弟兄姊妹说，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今天所守的不是安息日，我们今天所守的是主日，因为呢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头复活，他从死里头复活呢是第七天当中的第一天复活的，而安息日呢是七天当中的第七天，就是最后的一天，而我们现在呢是主日呢是七天当中的第一天，是主耶稣从死里头复活的。安息日是因为做完了所有的工作就休息了，得到的安息了。但是这一个劳碌的世界到底是不是可以真的让我们得到安息呢？不是，我们必须回到耶稣基督的怀抱当中，我们才可以得到安息的。所以呢，我们应该高举耶稣基督的日子啊。那么初期的教会就是因为他们分别在七天的第一天纪念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头复活，所以呢就把那天分别出来叫做主日，代替了安息日，代替了从前那个犹太人的律法。他们从前的约呢被称为旧约，但是现在呢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呢就变成新约了。所以我们在新约之下呢我们就应该守主日啊。所以我讲了那么多呢，主要的一个意思就是让你知道，今天呢我们在教会当中呢所守的不是安息日，所守的是七天当中的第一天，是主日。我们不是要停下来休息啊，什么工都不做，我们反而要在这天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回到教会当中庆祝主耶稣从死里头复活，这样呢才可以深深的得到了主耶稣的心意。所以你看这是何等重要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把我今天的话呢记在你的脑海里头，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分享，因为我相信呢今天在教会当中呢许多的弟兄姊妹呢他们不懂这个真理啊，我们应该的提醒他们。好，那么一个复兴之道就是重新回到神的日子，好好的守他的安息日。那么另外的一个呢就是要悔改。悔改的意思呢就是扭转你的脚步回到神的方向当中。从前我是向东的，现在我是向西了。从前我是向北的，现在向南的，这个就叫做悔改。为什么这么严重呢？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看这个第57章啊。你看这一段的圣经讲的话很厉害，他说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千乘人被收取无人思念，这一人被收取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里得到安息。那然后呢我们看第三节，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子，奸夫和妓女的种子都要前来，你们向谁细想，向谁张口吐舌呢？你们岂不是悖逆的儿女，虚谎的种类吗？你们在橡树中间，在个青翠处下，浴火攻心，在山谷间，在山雀下，杀了儿女，在谷中光滑的石头里头有你们的份儿。那么这一大段的经文到底讲什么呢？请看第十一节，你怕谁，因谁恐惧，仅说谎不纪念我，又不将这事放在心上，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你仍不怕我吗？ 我要指明你的公义，至于你所行的都与你无异。你哀求的时候，让你所聚集的拯救你吧。风要把他们刮散，一口气要把他们都吹去。但那些投靠我的必得地土，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十五节，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让我们也好像圣经所说，离开那些罪恶的事，离开那些犯奸淫的事，回到主的怀抱当中，享受他的爱情吧。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以赛亚书第53:5。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刚才看了这两段的经文，我不知道下面那一段的经文是不是给你有些震撼。对，我们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他不要我们那些肮脏的工作跟他在一块，所以呢他需要我们悔改。悔改是需要痛悔的，悔改是需要流泪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谦卑痛悔的心灵神不情感啊，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有两个思想想问一问你，看你的答案是怎么样的。第一个呢，就是说为什么神的复兴要从以色列人开始呢？第二，就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得到这个复兴之道的时候，应该有哪两件事是我们应该现在做的呢？但愿主与你同在，再会。
谢谢张道明牧师已经为你预备好以赛亚书的笔记，欢迎来信索取。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 zhendao。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如果你是听良友一台的话，可以写信到香港宁波街，安宁的宁，波浪的波，香港宁波街33号2楼。如果你是听良友三台呢，就可以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大方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就可以了。愿主祝福你，下回见。